今天我们进行到个人实相本质第632节哈。赛斯的这个观念当中，他是提到说，我创造我的实相，那当下是唯一之点嘛，哈。那这个当下呢，当下的意思是说，我在创造我的实相的时候呢，我当下的那个觉知状态。也就是说你的意识利用你的身体在做创造的时候的那个 moment， 齁。那他这里提到一个状态，他用很多的这个例子来在解释这样的观念。他提到说呢，众所周知的齁，我们大家都知道。他说呢，我们身体的这个细胞的原子电子呢，它随时在换个不停。然后呢，我们的细胞本身呢，也一直不停的在死亡跟被取代，这个我想大家没有什么疑问哈。就是说，我们的细胞，虽然我现在是叫做 Charles 嘛，可是叫做 Charles 的这个身体呢，它其实在每一分每一秒当中，我的细胞都会这个剥落下来，然后产生新的细胞，新陈代谢嘛。那如果没有新陈代谢的作用的话，我也没有办法存活。那我们的血液，我们个人的这个血液呢，像白血球、红血球呢，它几十天之后它就会死亡吧，它就有新的细胞会起来。所以我们事实上，我们的原子电子不断在换，那可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细胞不断在换，可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完全没有感觉。好，那有的时候你指甲长长了，然后把它剪掉，好，或者是有什么老皮剥掉，对不对？可是呢，头发掉了或什么的。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的头发看起来还是那么多了，好，那你的皮肤也没有说薄了一层，啊，总而言之呢，细胞是不断在换，可是你人是没有变的。那从这一点，我们可以有一个想法，就是说，我们不断的去创造一个身体，让我们可以应用来感知这个世界，这样对吗？你的本体并没，你本体并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你细胞不断在换嘛。那你的本体并没有什么感觉，可是你的原子电子身上原子电不断在变化，在死亡，在重生，可是你没有感觉嘛？那他继续讲下去，就是说，那我们的内脏的材料改变了，比如说你的肝脏，在几年前跟现在没有一颗肝脏的细胞是一样的，可是你肝脏并没有变嘛？那我们之前提到说，我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经常在运动，那身体肌肉非常结实，对不对？那现在过了三四十年了，没有什么运动，对不对？可是我的肌肉还是一样结实啊。那这个肌肉结实就是很奇怪，因为你的身体在七年之内全部的每一个细胞都换过了，那你明明没有运动，为什么你的肌肉会结实呢？好，你的内脏的这个肝脏或什么任何的这个五脏内腑的细胞都改变了，那为什么好像你没有什么感觉？再来，我在几年前呢，我在切菜的时候不小心切到我的手指头，好，不是很多啦，就是切掉一点这样子，好，那早就已经好了。那这好了之后呢，这个新的细胞在长出来之后，它并没有真的被我切过了，可是我的手这个部分呢，我还是有那种被切掉的感觉，以及那种感受，对吧？所以你去看，好，就是说你身体上的累积的经验，它其实是跟着你走的，或者是说你对它的一种感觉，你的主体没有变，你的主要的人格没有变，那你身体不晓得变了多少次了，可是你现在没有感觉。那我可不可以这样推论，就是说，其实你是在每一刻用你的思维在创造一个新的身体，这样可以吗？我有一个本体，那我是个什么个性、什么想法的人？我曾经运动过，我曾经做什么过？那么，可是呢，虽然这身体早就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身体，可是呢，我还会遗留那个状态。那比如说我生病，好，比如说我脚什么样，或者是我手怎么样，或者我什么地方有什么问题，那皮肤比较干燥的人，啊，皮肤不晓得换了几百次，他皮肤还是比较干燥。而我们的科学会认为说，那就是一种你以前这样嘛，你现在这样啊，它一直 carry 下去。可是事实上，它 都在变啊，一直都在变，一直在变，而且它从头到尾都在换啊。那另外一个例子是说，一个可能50岁的妇人，那么他的皮肤当然已经是50岁的样子嘛，好，可是呢他生了一个孩子，同样吃那一块肉，同样吃 那一碗饭，在他身体里面他创造一个新的生命体的时候呢，他的婴儿却是一个完完全全是非常有弹性，非常有生命力的一个同样是他身体出来的。不会说50岁的妇人应该他会生一个50岁的孩子吧，这样合理吗？因为他的身体是50岁啊，那他生出来的孩子应该是50岁啊，对吧？因为是他的身体生的嘛。可是50岁的生的孩子还是零岁嘛，对不对？还是一样从头开始嘛。
50岁很少生了吧？
有啦，林青霞就50岁生了。
40岁啦。
啊，40岁哦。但是我听说那个中国大陆有那种六七十岁都还在生孩子的。那我的意思是说，就算你是一个40岁的女人，可你生出来的孩子不是40岁啊。一个40岁的身体，照说它会产生一个40岁的孩子嘛，对不对？可是它不是啊，为什么呢？好，那所以呢，我们从这里提到一个状态，就是说哈，同样的，他说在这些不为你有意识的自己觉知的这个生生灭灭当中，我们每天都在生，每天都在灭，我们的血液随时都在换，对不对？那我们的细胞都在换，可是呢，你的本体是安全而不受影响的，不但安全的不受影响了，它全部的经验跟记忆都保留着，就好像我说我的手被切到了，那已经过了那么多年了，这个细胞早就不是以前被切到那个细胞了，只要换过了，可是那个感觉，那个痛的感觉，或者那种被切掉的感觉，它还是现在还是有的，还是有的。那也很奇怪，就是说你的指头是弧形的，对不对？当然是弧形嘛，好，那切掉以后呢，它长出来的这个肉呢，它也是弧形的，它不会给你乱长哈。所以这些经验跟记忆它都被保存着哈。他说每个细胞都记得它的过去，所以指它所有的部分曾经正在继续被期待。所以我们的细胞它有记忆，它会被期待，没有错。可是呢，我们会讲说，哎 ，Mike， 好，那如果是 Mike 的儿子过来的话，应该他儿子是他儿子 ，Mike 是 Mike， 对不对？结果呢 ，Mike 的儿子来的时候变成 Mike， 而且他的样子跟 Mike 一模一样，他不但样子跟 Mike 一模一样，他的所有的特质跟所有的讲话方式跟 Mike 学到的东西呢，在这个儿子身上都可以看得到，可不可以这样说？可以吗？你身体的细胞，昨天的剥落掉了，今天的又长出来，可是没有人教这些细胞呢，这些细胞都会带着原来你的细胞的所有的知识经验跟样子，而且它根本就以它的方式来生存，它就是根本就用它原来的那个身份在活在你的身体嘛，是不是？好，所以它正在被期待，而且继续被期待。他说如你们的细胞有其记忆，就好像我们的意识心有更明显的记忆，那他现在的意思是说，从原子电子去推你的细胞，再去推你的内脏，然后再去推你自己，那你自己难道不是一个像内脏或像细胞一样的，你不断的被替换下来，可是呢，事实上你在生生灭灭当中呢，你都会有你原来那个所谓的本体的一种状态。换言之，就是它有一个东西呢，它储存着你所有的东西啊。那以细胞来讲，细胞这么小，可是呢，它却一样有记忆。好了，那往上提的话，那我们的意识心呢？我们的意识心有更明显的记忆啊。他说，你们的有意识的念头呢，就好像扳机一样。我不知道他扳机的意思是什么了哈，但是他是说呢，有两个记忆都被启动了，大概是他意识心是一个扳机，它启动两种记忆。哪两种记忆呢？细胞记忆，然后再来就是你生生世世的记忆吧，意识心嘛。好，因为意识心的话，就不是只有你单独的生活，意识心它是比较内往内的部分嘛，就是你的内在自己叫好。我们说莫纳斯是叫意识心，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念头，它像一个扳机一样，它会把两种记忆都启掉。 启动，而在你的肉体的存在之内，不可磨灭的写下每一个欢愉、扩张、创伤、悲惨的这个过去事件。我们的肉体啦，好，我们的细胞，以你们的话来说，这是你们工作的素材，是自你们肉身成胎以来的记忆。所以赛斯对一个孩子，好，那么他的爸爸爱赌博，好，那创造一个不好的环境，那么有创伤、有悲惨的过去。他说，对你们来讲，这个是你们工作的素材。什么叫工作？你有意识的自己，用专注的心在过你现在这种肉体生活，这个叫工作。好，这是你们工作的素材，而且是呢，你肉体成胎以前，成胎以来的记忆。为什么呢？因为你就是必须要这些记忆，才能让你的工作的素材增加，然后用这个工作素材，才能达到你要创造你的实相的真正的目的嘛。所以赛斯的观点跟我们不太一样，他是用我们的身体之内会有很多的悲伤，很多的悲惨、创伤、扩展，也是一块，当然也是有了哈。那在这些成胎以来的这个记忆当中呢，它会变成我们的工作的素材。那在我们的记忆里面呢，有最复杂的组织联想的结构，它同时存在于你们的细胞的这个结构生成及有意识活动的最高层。早先我曾跟你们提到思想像个病毒对不起，这个后面那一句话是下面的他说启动两个记忆，一个记忆的话呢，就是身体的嘛，那身体的记忆呢，它是存在我们细胞的结构的生成。那可是呢，有些有意识的活动，它是存在我们内在意识心的这个高层里面。也就是说，你今天不管过了什么生活，你都有写下来。虽然你没有写日记，可是呢，它写在你的意识心里面，它写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面，它写在你的内在自己里面。那就好像我们的细胞，我切到手，我的细胞已经经过了七八年、十来年的，可是我的手还记得那个时候被切掉的那个痛跟那个感觉，它写在虽然在重新生的每一个细胞里面都已经不是那个细胞，但是它写着那个被切掉的感觉。这样各位了解我意思吗？那我们每个人来投胎来这个有个肉身生活，这些都其实都是我们的工作素材。那这个东西呢，你的意识心、你的思维呢，它会启动变板机，变两个地方。一个，你的肉体是永远存在着；另外一个呢，你的意识心生成了你的自己的话，它永远存在着。那反过头来讲，既然你都存在着，会不会根本就是你的内在需要的是这一份资料？它是相反的嘛，对不对？你会存在着，就表示什么？后面有一个思考的人啊，后面有一个思考人才叫你去用这种方式去思考嘛，对不对？好。好，那继续再提他说，早先他把那个思想比喻成病毒，现在是把思想比喻成什么？把比喻成一种板机嘛。你的任何思想，它都存在两边，一个是身体，一个是你的意识心的生成嘛。那像现在呢，用另外一种比喻来说明哈。那现在我把它想做思想呢，把它想做是电磁细胞。他干脆就把思想就想成一个电磁细胞。那你身体有身体细胞，对不对？然后你有个隐形的细胞叫思想。好，比如说你看到的是 Charles， 对不对？可是 Charles 呢，你看到的是他的肉体，对不对？可是他 Charles 的肉体从哪里来？从他的思想来的。不是 Charles 吃了什么牛肉，或吃了什么猪肉，或吃了什么缩水牛，不是。是 Charles 的思想变成一个电磁性，而这个电磁性它就是一个细胞，它把思想当作是一个电磁性的细胞。那它跟我现在你看到的我的身体细胞不同在哪里呢？就是它物质化移活。我有一个思想的细胞，而我的思想细胞呢，在形成我的肉体细胞。而这个思想的细胞呢，它是一个电磁性的。那它只是没有物质化而已。可是呢， 你说他没有物质化吗？他说你的思想呢，好，等一下，他你的思想呢指挥身体的细胞的整体机能，即使你没有意识到那些细胞是如何运作的。天哪，我们的身体的细胞的全部的整体机能是我们的思想在指挥的，有够清楚了吧？所以你吃馊水油，或者是说你吃什么有机或无机的，好，或者是你吃什么东西，吃很多不应该吃的，或吃很胖或什么样，那从哪里开始变起？从思想开始变起。你对食物有概念吗？好，你对食物有概念，这个概念是说我吃这个东西我会变很胖，我吃这个东西我会变很瘦，我吃这个东西会变什么？那是不是这个思想变成一个电磁性的细胞？而这个电磁性的细胞呢，它指挥身体细胞做整体的机能的改变。去想想看，它不是因为消化而变成你身体的细胞哦，它不是因为消化变成你身体的细胞哦，它是由思想细胞指挥你身体的细胞变成你的细胞哦。所以你胖是吃东西胖的吗？还是你对食物有一些概念？但是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人类的群体式里面，对不对？那我们说吃的东西会胖，吃那么多米啊，卡路里怎么计算？是啊，这些东西你都已经有了，而且都已经在人类的群体式里面。那对身体来讲的话，因为你对食物已经有这些概念了，所以这些概念它真的就会影响你的身体。不然的话，你去看哈，为什么我昨天有提到嘛哈，孩子从零岁开始一直到六七岁之前，他是很可怕的换肉力耶，就好像鸡的话，他在第一个月的时候哈，它几乎是70%-80%的换肉力，你吃一磅就长0.7磅的肉，好，那听说鳄鱼的话好像90%+，你吃多少它完全变成肉，鳄鱼是这样子哦，听说鳄鱼的换肉力是所有动物里面换肉力最高的，可是它只是一段时间，它不会永远这样。如果你的换肉力很高，哦，你吃一磅就长0.7的肉的话，哦，你想我们他把肺吃了好几磅，走出来就多好几磅的，那我们怎么过活啊？是不是？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所以我们的排泄物叫做大肥嘛，因为很多有营养的东西嘛，叫肥料嘛，对不对？那意思是说什么？意思是说，其实你要吸收多少营养，你的身体要什么组织，根本不是像油肉身，啊，像油菜身，不是像油那些巧克力身，而是像油什么心身。我在后面的这个章节里面看到赛斯在谈那个减肥的这个部分啊，跟我最近在看一些科学家在做的实验有异曲同工之效了哈。科学家讲说，美国的减食法就是节食减肥法，他说是世界上最烂的方法。为什么？因为经过几十年长期的观察之后，他们说节食减肥法呢，它完全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减肥的功能，而事实上它对身体有很大的妨碍，同时呢它其实是比原来要更胖。那它是经过长期的观察所得到的结果，但是一时有没有效？一时会很有效，一时间会很有效。你一开始节食的话，身体会不会变化？会啊。可是你的身体是什么？是弹性的呀，它不是机器呀，对不对？比如我现在吃2000卡路里，然后我现在把它减成1500，是很好啊，那就少了500，你应该肉会少生一点，对不对？可是呢，几个月之后呢，你的身体会自动调整，它能够用你1500卡路里创造你的身体的所有的需要，而且还有剩下，对吧？这就是我们说的换肉力嘛。结果你的换肉力就变高了。好，我们老鸡再怎么吃都是老鸡，都瘦瘦的嘛，对不对？那人的话呢，人到一个程度，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不会创造那么高的换肉力。好了，你把食物减小下来，你是希望说能够减肥，事实上你的换肉力增加的，你的换肉力增加之后呢，你吃多少胖多少，不是吗？好，那因为之前我在看赛斯资料谈到这个减肥这个部分，他就提到说其实是你的观念在作祟，一个觉得自己胖的人他永远会胖， 一个认为食物哦吃的会很胖的人，他永远会很胖。那真正在减肥，真正觉得说自己太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形象的时候，哈、哦，那个时候才是你梦靥的开始。我们刚刚在上课的时候有提到一个重要资讯嘛，哈、哦，真正来讲的话，所有你碰到的麻烦、障碍、痛苦，都是因为你没有接受所造成的结果，不是吗？好、哦，你怕自己太胖，所以你要减肥嘛？那你觉得你的想法当中是怎么想？我太胖。那你觉得你太胖的时候，你的身体会创造一个胖的这个感觉跟形式给你？会啊，不是吗？他说这样的一个细胞运作的方式哈，你自己是没有意识到，你不知道说你的细胞是怎么运作的。你从去观察孩子跟大人他的成长的速度，他的换肉力方式，他的对食物的吸收的状态是差很远的，你就可以知道这个是一个意识的工作，它根本就是一个意识的工作，而、啊、这个工作是很，就是你自己是不会有意识的，它是由内在意识在进行的，换言之就是由你的思想在进行的。你今天吃多少东西，到底要怎么吸收？你可以告诉你的胃说：“哎，我现在比较胖了哈，按白 pass， 今天 Charles 煮牛肉面来，太好吃了，白 pass 啊。”吃好觉得 很棒就好了，不要吸收哦。那赛斯有提到、哦、在早年的时候、哦、早期的人类呢，他有那种比恐龙更高的人、啊、高度、身高 体材都比现在人类高好几十倍的这样的人类，那么他的换肉力要不要比较高？那如果是那个 DNA，那就我们就越吃就像越高嘛，那现在房子很难盖，到底屋顶要多高才对？真麻烦的。然后坐飞机也很麻烦，那位置要多大？他会觉得屋顶要多高，对不对？而且要开餐厅，你要看看走进来的人到底要是……所以人的身材，它就是因为大家的一个群体式的结果哈，是现在这个状态，啊。啊，我最近在飞机上有看到那个什么活类骨小人骨游记哈，我就觉得蛮好玩的，对啊，那有没有这种可能性？有吗？一定有的嘛，在意识的层面上也是有的嘛，对啊，矮的很高，有的很低，因为那个国度哈，全部都是很高，那个国度就全部很低。那因为在梦进化教室完成里头，赛斯有提到说，其实人类的演化，它各种身材不晓得变化过几千次了。多高多低哈，他早就弄好了。你个人有没有你个人的形象？有吗？有吗？你这一定有个人的形象。你这个人格特质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赛斯就胖胖的嘛，对不对？那光头的样子，胖胖的样子，他怎么节食，他都会是那种样子啊。他就是会是那种样子啊，是心理形象造成的 ，image 造成的，不是食物造成，是 image 造成的。那什么叫 image 呢？ image 是你内在对自己的一个形象的看法。好，我常常在讲，上帝是用他的 image 创造人，是 image。我们对自己的 image。那我如果一直觉得我吃这个东西很胖，那我 image 当中就会觉得我自己很胖。接受就好，好，接受就好。那他这里提到，这一章蛮棒的，你好好去思考。因为这里头有很多东西，我们也不可能说在这一堂课就把它讲得很清楚。他说，肉体的每一个细胞呢，可以说拥有一个具体而为的小脑袋。我问你啦，蟑螂有没有小脑袋？蚂蚁有没有小脑袋？哦，蚂蚁有没有很聪明？有啊。有时候你都还没有办法跟它对抗，对不对？那我问你啊，那立过性病毒有没有很有脑袋？伊波拉有没有很有脑袋？有啊，对不对？他会想尽所有的这个漏洞来攻击人类啊。所以你不要小看这种根本没有身体的，或者根本立过性病毒这么小的东西，就好像我们说我们人类的 DNA 藏在精子的一个头部的部分，大概是0.0几毫米啊，要望远镜才看得到。可是那个 DNA 呢，它的资讯是200本，好。300页的书，2000本300页的书，这么多， 啊，每一个 command 都可以你重要的一个身体的资讯。300页2000本的书，好，换言之就是600页1000本的书啦。我看到的资料是600页1000本啦，我需要把它改成300页2000本啦。意思是应该一样嘛，哈。人类的 DNA 是2000本300页的大书才能够写完的，它却藏在一个0.0几毫米的精子的头部里面。那所以我们怎么会没有一个内在呢？那换个角度来看，那如果我们有一个内在，而我们的身体它基本上它根本就没有真正活过，你没有真正创造你的身体，而是因为你有感官，所以你感觉到你的身体，就是赛斯理论。没有真正的身体，你没有真正的身体，你没有真正的实体，是你的身体，也就是你思想形成一个磁波磁性的身体，而磁性的细胞造成你的身体。那什么时候可以看到这个身体呢？你也必须要肉体感官才看得到。就好像我们说我们要看到有灵体的人，对不对？我们看不到灵体的人，对吗？因为我们用我们肉体的眼睛。好，所以这个东西这一章我觉得他提到很多新观念。他说肉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具有一个小脑袋，而且这个小脑袋都拥有私密的经验。那这个小脑袋有私密的经验呢，跟其他细胞相关的所有的记忆。那他说呢，每个细胞天生都具有对整个身体、整个历史以及现在、过去、未来的一幅画像。好，而对他这个，他呢就按照这个画像来运作。你的身体，它是按规规矩矩、精精准准的按照一个画面来运作的。那个画面从哪里来呢？从你的思想来的。而这个画面包括什么呢？包括你的现在、过去、未来，所有这个身体曾经有过的经验。坦白说，甚至是所有的经验，因为细胞真的有这个宇宙间任何人产生出来的经验都在这细胞里面的。好，那个小脑袋不得了的哈。他说这个画面是不是固定的？画面是流动的，就好像我们在看电脑啊，画面随时在变的哈，流动不已的哈。那身体的意识，什么叫身体的意识呢？身体意识就是每个细胞不是都有个小脑袋吗？啊，这小脑袋所有的细胞的联合的这个小脑袋的联合的这个意识呢，就形成一个身体意识。啊，这个身体意识呢会注意到每一个单一细胞的变化，也感知到未来的结果。去看看他想要描述的是什么东西哈。然后为什么我们的每个当下会很重要？因为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哈，就是在把你所有的过去曾经想过的思维、曾经有过的经验、曾经经验过的伤痛、快乐和任何的情感经验呢，它在每一个细胞里面，而每个细胞呢，它综合起来变成一个身体意识，而且身体意识呢，它按照它的形象，每个细胞也按照它的图像在运作，而这个运作的结果呢，它不但可以按照现在执行，而且还可以预知未来应该怎么执行。我们都不行，它为什么可以？对不对？好，你看这里有没有精密啦？哈，你的身体意识能够觉察到每一颗，我们听说有70兆颗的这个细胞，好，多少不知道了，好，但是很多就对了啦，反正无法计算的天文数字，我们身体有无法计算的这个细胞，而这个每个细胞有一个小脑袋，而这个小脑袋知道所有画面的变化，所有你的过去的现在、过去、未来的感觉，然后有个画面，而这个画面的所有的变化呢，你的身体意识都会注意到，而且不但会注意到去感知到，而且还知道它将来的结果。啊，我们的身体意识有没有很厉害？有吧？好，那有这么好的身体意识，主要的目的做什么呢？是让你去体验你现在的思考方式。身体做出这样的资讯和来自身体的所有的资料，而这个身体的预估呢， 议员呢，接着就被评估，而且在很多的层面当中被评估，层面有多少呢？他说超过我能解释的范围。我现在有一个身体意识，这身体有一个什么感觉？这个感觉呢，不是我现在可以知道的，它是在内在的层面上被评估。那这个层面有多少？无穷多。你去看，当我们的意识在转变的时候，单单我们的阿卡波状态就有多少？就有八个层次嘛 ，A1A1B A1C 啊，然后 A2A3A4 对不对？那有这样多的这个意识层次，其实有多少意识层次我们不知道。那这个只是我们的意识层次而已。那每个意识层次它所管一个人类的一个不同的范围，比如说比较深层的话，它甚至是管人类的这个起源啊，人类的发展啊，或将来的会有什么样，它是每个地方管不同，对不对？那所以呢，你看你的身体意识呢，它既然在很多的层面被评估，我现在身体的状态呢，它不是我现在想它怎样，而是它在所有的层面被评估，层面有多少呢？他说无法一估。那我们所知道的也不是只有阿华的这个状态，甚至不是我们能理解的状态，层面它是无穷的，无穷的层面，在无穷的层面呢，我们的身体的意愿会在这么多的层面当中被评估，评估以后怎么样呢？会画出一个画面，而这个画面呢，在身体跟心灵交汇的那个无形舞台上简短的演出，我有一个伤心的自己，好，那我的细胞也 carry 这个伤心的自己，然后这个自己呢送上去我的身体意识，我的细胞送给身体，身体意识送到内部去评估，评估完了以后呢，在我的身体跟心灵交汇处，也就是可能是阿华万的阶段呢，就是你频率比较低，比较接近身体，但是不在身体，也就是说它是在脑波在14-15那个阶段，很接近的，很接近物质实相那个部分啊，或者是说心经所说的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蜜多时，照见如印，用那个照见那个地方，也就是说你刚刚离开你的身体，当我睡着的时候，刚睡的那个很浅的意识，刚离开物质的那个部分啊，那个叫做身体跟心灵交汇的那个舞台，或者是叫清明梦，或者是说我意识还多少横跨在肉体跟心灵之间，有没有这个现象？有吗？什么时候是这个现象呢？你就看自己的脚就知道了。如果脚这样一直抽动，一直抽动，一直抽动，那就是你的身体跟心灵交汇处，这个时候你的脑袋是这样。啊，如果你看到你家那一颗脚一直在抽动，好像它就是将睡未睡的时候，它就在这个心灵跟身体交汇处，你把它摇醒，那个时候呢，大部分他比较知道物质世界的事情，如果睡深了，他就不知道物质了，他就离开物质很远了。所以他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细胞去反应变成身体意识，身体意识去形成一个图像，图像呢最后被评估，评估完了以后要 rehearsal 一下，在哪里 rehearsal 呢？在我们将睡未睡那个层次去 rehearsal，rehearsal 以后呢，简短演出之后呢，他说这个舞台不是一个地方，但是一个完形意识的一个内在状态。他用 state 应该是陈述吧，就是你的 gestalt consciousness 的一个 state， 就是你在那种完形意识的一个空间里面，一个他去表明这样的一个状态，去演出看怎样，演出好了以后呢，这种状态来自身体内部深层的某种交汇之处呢，这磁性结构烟形成的在身体上的层面。原来我们的身体要长多少肉，或者是要怎么样，甚至要生个疮，生个痔疮，生个这个调啊剂啊，柱子，生个黑斑，要生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是你的身体细胞按照你的心态，然后呢把它送到身体意识，身体意识回到各层面去评估，评估以后呢送到你要将睡未睡那个我们说的这个身体跟心灵接触之处，然后呢在那个地方呢去演一下，舞台上去演一演，这样可不可以？ 啊、苦以乐，苦以后这个状态呢，就变成一个磁性，然后形成在身体的层面上，有够复杂哈、哦。不是你吃肉它长肉，不是脂肪让你长肉，而是你的细胞经过评估，评估以后又一眼了，一眼你说 OK 这个可以接受，然后呢它才附在你的身体层面上。有没有哪个科学资料能够这么详细去描写这样的状态啊、哦？各位去想想看，根本没有你的身体啦，它不过是个投射。什么投射呢？用你的思想变成一个磁性，磁性在你的身体上，它先去演化，然后这个磁性让你的感官看起来是你是胖的，这样了解吧？所以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很胖的话，或者是自己变得很壮的时候，就算他没有很壮，别人看他也会怎么样？很壮。好，他是借着某种神经的活化，他们被创造出来了。哦，多了一半哈、哦，这个是你的神经活化之后把它创造出来的哈、哦。那这种神经的活化可以说呢，跳过正常模式而再形成影像之处 ，image、哦。然后神经跟它的末梢的神经结构呢，负责摄取画面。天哪，你的神经末梢，它有 iPhone 6的照相机，然后它去。拍了这个照片，哦哦、Amy 小姐、哦啊、我现在 越来越漂亮、哦、那就拍个漂亮的小姐的照片、哦、你的神经末梢去拍这个照片，拍好以后、哦、负责摄取画面，而这个画面拍好之后呢，全部集合起来，身体的那个较大的部分呢就得以成型。所以这些不是你们以为的影像啦，是以一种极为密码式的资料，以电磁的方式印上去，肉眼是看不出影像的。我们看不出来，原来我们是细胞有一些、哦、根据知道你的这个过去现在未来的感受，然后呢拍出去、到层次审核过了以后，一眼过以后呢，你的细胞经过神经的活化，活化以后呢就拍一个照片，拍一个照片合起来哦，每个地方拍个照片合起来的，哦 ，Amy 形成的。那 Amy 形成以后呢，哎，大家合一起来把这个形象把它形成。然后呢，你看到的是肉体，但实际上它根本就是一个密码式的资讯，以电磁的方式印上去。可是肉体你看来不像影像，你现在的身体哈、哦，根本就不是你的身体。它是一个密码式的资讯印上去，看起来像身体，肉眼看不出来，原来它只是个只是一个形象而已。所以为什么哈？为什么赛斯说，因为你有感官，你在时间里面啊，因为你在时间里面，你以为你看到的是很实际的身体，可是我们明明知道，我们身体就是原子电子绕行的啊，我们明明知道啊，谁会不知道？谁都知道我们的身体用原子电子去。用那个显微镜去分析的话，就是原子电子绕行的、啊，根本没有实体啊。所以它是一个电磁的方式印上去的一个密码资料。那密码资料从哪里来？这密码资料到底从哪里来？再从你的思想来的。所以你胖或瘦、好或坏、年轻与火，跟思想有没有关系？有啊，是不是？为什么去修道修一修就能够什么叫做返老还童，对不对？是物质的关系吗？是收水油的关系吗？不是吧？他说无论如何他们只能被身体感知，我们的身体只能被身体感知啊，我们的内在的那个形象呢，肉眼是看不到的、哦、但是你的身体会按照你的形象 来创造。他说这种程序哈、哦，比你们所知的任何一种程序更为高超，那旧版的话叫做程式了，那程序程式差不多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方程式，你在身体的运作的方程式呢，比任何你所知道的任何的这个机械设计或任何的方程式都要高超很多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身体的确对未来的情况拍下已知的照片， 然后把就好像把当时的身体状况投射到未来，我现在身体是我的身体所拍出来的照片，经过审核，经过预言，然后让每个细胞去形成照片，然后形成磁性，然后投射到未来，然后我就变成那个样子。所以这个可不可以解释为什么一个50岁60岁你人生出来不是50岁60岁的孩子？好，因为这只是投射资料啊，根本不是那个转化。如果是转化的话，我告诉你，你花错的面粉哦，去捏出来的小面包，难道就不花错吗？骗我，对不对？难道你家的已经老掉的不能吃的米再煮出来的小米糕就变成新鲜新米吗？会吗？有这种事吗？对吧？是不是？如果我的身体捏出来的小宝宝，当然我不会生了，你们了，好，难道这个小宝宝就会变成新的吗？为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觉得赛斯的这一套理论，你去想想的话，你会发现到一件事情，你根本就不需要担心什么过去、现在、未来了，你就好好在活在当下，而且当下就是威力之点啦，你就好好面对现在，因为你知道吗？原子去造成它的样子，它不断去要维持那个样子给你用，欸，你的细胞要不断去维持那个样子给你用，欸，你的器官要不断维持那个样子给你用，欸，它就算不好也是因为你的思想，所以才造成那个不好的来让你用，让你看，你看这样不好吧，你看这样不好吧，啊，你胃痛，你的这个血压高，不这样不好吧，为什么那么辛苦要去做一个血压高的身体给你看呢？他明明可以做一个最好的身体给你啊，那为什么你一直都血压很高呢？为什么糖尿病都是糖尿病呢？为什么胃痛就胃痛啦？因为他们很努力，从原子电子的绕行开，从细胞不断更换开始，而每一刻都在更换哦。他每一个细胞没有说哪一个身体就是那个身体就永远都是那个身体，没有吧？没有吧？你现在不好的身体，7年后完全不同的身体，为什么还是不好呢？因为他努力来形成那个身体，来形成样子，来拍个照片，然后到外面去认可，要去一眼又才让你去使用。你看你的身体不好吧？你现在胃痛啊，在紧张吧？你再继续紧张吧，是不是？所以你的身体为的是让你去体验你的思维的感觉，对吧？是吧？你的身体根本就是空的，在每一刻都在创造新身体啦。你的身体根本就不是实质的，是一个思想去造成一个磁性，而这个磁性，你的思想它现在用电磁性来比喻，电磁细胞造成你的身体，而这你的这个电磁性的身体呢，为了供你去看你的心态，只是为了看你的思维而已。你的身体只是灵魂的一种显现，去让你看看你是怎么想的，你的灵魂现在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这样子而已。那他们很辛苦，在每一刻都创造一个差不多一模一样的东西给你。今天有人煮饭煮菜来大家吃，可是每个人创造出来的肉体却不一样，不是你的器官消化比较好或不好，而是你用你的心创造你的肉体。我一直在想，我们吃鱼都很小心，就算那种小鱼我们都要很小心，对不对？可是为什么大鱼吃小鱼它都不用挑骨头，对不对？为什么都不用挑骨头？那鱼刺很厉害啊，那刺死它的胃吧，刺死它的肠子，对不对？不会的啦，你放心。为什么？因为它根本就不是消化，它就是一种意识的转化啊。那以这个角度来看，我们这样讲好不好？你的身体的细胞随时在死亡，为了要创造一个你来让供你使用，对不对？身体的这个生生死死这种死死生生不晓多少回，都只是为了要创造你能够使用的身体，对吗？那我们的动物界、我们的植物界，它不断在生生死死，不是在让我们来应用我们能够做我们的思维吗？我不是在鼓吹不要吃荤了，我只是告诉我们说，生命的形态根本就不是生命的形态本身，它是一个意识形态的转换呐。你去灵敏生命是没有用的，因为你怎么去灵敏你自己的身体呢？你的身体的细胞每一刻每一个时刻都在转换新的细胞，对不对？它都在死掉，你去救它看看呐？你需要救吗？你需要救你身体的原子跟电子不要去死掉吗？不要换吗？你需要去救你的细胞不要脱落，不要新陈代谢吗？有可能吗？你需要救你的器官不要去转换新的器官吗？有需要吗？不是啊， 所有的细胞都用大量的资料，大量的这个生生死死的状态来维持你思想的一个持续性，这样对吗？
对。
哦，好。
你讲的声嘶力竭，我们居然没回应。你看你们每一个都是幻化出来的。
好了，现在换你讲。好，这个很好玩，这个他提到哈，他说拍下来这个义肢的照片哦，他把它投上未来，对不对？他说不是只有这样子哦，他说疑似呢这个义眼的画面呢，跟两个典型来做比较。啊，Bonnie哈，照片拍下来对不对？有个理想模特儿 Bonnie 哦，在他出生之前，他被规划最漂亮的那一个哦，最好各方面的最好的、最健康的、最美丽的哦，最善良的哈，最一切都是最好的，那个叫做离身体理想的这个健康标准，也就是其最大的实现来核对。原来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我们实现到最好的。所有的状态都是最好的 ，everything just smooth 的那个最好的那个自己，最好的 Charles， 伟大的 Charles， 漂亮的 Charles， 那个模特儿的 Charles， 我有那个版本，各位你们都有，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有没有一个健康的自己？有啊，有没有一个聪明的自己？有啊，有没有一个漂亮的自己？有啊，那个是什么？那是你底层标准呢。好，我们在做面包的时候就有一个模子，对不对？那个模子做出来是最漂亮的。你的模子，用你的模子最，它有一个模子，你的身体有一个模子，而这个模子呢，它能够实现到你这个人最完美的、最标准、最棒的那个东西哦，用那个来核对。然后呢，跟有意识的自己把传送到他的身体形象来核对，然后做出关联。我有一个模子。啊，做面包、馒头，啊，这个模子在那边，对不对？最好的模，做出来最漂亮，安菇贵。好，可是呢，我现在捏捏呢，放到模子里面去呢，我要到底要创造什么模子呢？我的细胞、我的原子电子、我的器官、我的内脏，会去比照我的模子？当然吧，因为你面粉丢到那个去做安菇贵的时候，它一盖就是那个东西，对不对？可是呢？会有盖不好的地方，他会两个做比较，你有个标准的自己，有一个现在思维的自己，意思是说那个叫憨不浪当，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有一个 100% 的自己，然后现在有一个 60% 的自己， 60% 跟 100% 加起来是160，对不对？他给你憨不浪当80，这样了解吗？他用你标准的自己跟你现在思维自己做比较，然后呢，他这里说，立刻做出两个核对之后做出关联性。各位，如果你60就是60的话，你也不用比较嘛，对不对？啊，如果你是80就是80，那就不用比较，对不对？可是不是，他是从60跟100核对之后，他憨不浪当给你一个80分，这样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比如说这个女人，她这么漂亮，对不对？她怎么样去荒诞她自己，她也不会变成太糟糕，因为她还是。有原来那个最漂亮的自己跟现在状态来做一个比较，这个人呢，他再怎么样去乱吃东西，然后觉得自己回到不行，或者是晃荡怎么晃荡自己，他仍然会有一个他最标准的自己当中呢做一个，也许是平均值吧，或者是关联值，或者是说你把面包丢到你的模子里面，它出来就大概是那个样子。啊，但是丢的不好，可能蛮变形的。但是再怎么变形，都还是有那个模子。哎，各位，我们的身体是这样造成的呀。我不是讲过吗？我们在投胎之前，我们都有一个内在形象，对不对？比如说，我说赛斯就是那种样子嘛，那翘屎就是这种样子嘛，对不对？我再怎么样，我还是那个维吾尔族的样子嘛，对不对？对啊，我就是那个样子。那再怎么？肚子再怎么大，或者再怎么晃荡自己，再怎么吃多，我还是那个样子的变异版本嘛。哦，我今天是小星星的变作版，那我一定有小星星那个味道在里面，对吧？没错吧？那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啊，我们身体也是这样。哎， 你再去想想，我们日常生活真的就是这样子，不是吗？不是吗？会啊！你说看到哦，人家秃头，人家怎么样？哎，那是他，不是你啊！因为你有一个最好的自己，然后一比较，你再怎么跟他一样哈、哦，那会有一个憨不啷当的子在那边了。我这样会不会太那个了？对啊，对，好，他说这样一个憨不啷当的一个这个系统呢、啊，哈，在另一个最进步的技术也嫉妒的这个组织架构里面，我们连最进步的这个科学哦仪器都没有办法像我们内在的这个憨不啷当的这个系统哦，哈，他说这个通信极其快速的来回跃动，啊，如果你有必要的话，你的身体就会做出改变，以便让这两个形象跟现在形象一致。我有一个标准自己，我有一个放荡自己，我的身体状况会让这个合起来变成一个中间值出来，因为它会让你有机会往前跟往后。你可以继续下去啊，它就继续往下修啊，你也可以继续好啊，好的就变成最好的你的自己啊。那它在这边，而这个东西呢，有必要的时候，你的身体就会做改变。那什么时候有必要？你的思维一旦变了，它就有必要改变，对吧？所以你是最严重的这个癌症病患，你有一个最好的自己在那边当你的对照版本呢、啊，对照组，跟我们做心理学的实验一样，有一个对照组，有一个普通组，对不对？每一个实验组一个对照组，那这实验组跟对照组永远会做一个比对的动作。OK， 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哈。他说到某个程度哈，我们每个人哈，虽然是这么讲，然后我们每个人有一个天生的一个固有的平衡，哦，身体是很有意识的来做反应，因为我们是有个平衡的，我们自己内在是一个平衡，你怎么样做哦，它还是有一个平衡哈，所以它天生会有自我维护系统跟成就自身圆满的一个指导形象。他刚不是讲吗？金刚经有提到说，500年前我在燃灯佛前，哦，这个号释迦牟尼是不是个标准形象？对吧？先给你一个模子在那边，释迦牟尼就是一个模子在那边。可是呢，你随时的时候呢，你都会有问题，那不断在跑来跑去。可是呢，他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有一个固定的平衡，他天生具有去维护这个系统的能力跟自身圆满的一个指导形象，所以你在做什么事情，你只要自然而然，你就有自然而然的创造力。你只要自然而安然的话，你的生活就会怎么样？就会有自然的平衡，而且你自身的这个心灵的话呢，它会成就自身圆满的一个指导形象。你放心，因为有个模子在那边。他告诉我们，天生就有这个自我维护的系统，而且天生就能够自我圆满。那为什么没有办法自我圆满？为什么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要的这个自我维护？答案很简单，不接受。我不接受我的现状，我不接受我现在所创造的状态，我用我的自我去希望控制成我要的那个状态。你要控制它，当然没有办法自我圆满。我要控制嘛，我要拉着不让它动嘛，对不对？但如果自然而然的话，你天生就具有那种自我维护系统，跟你天生就会成就你自身的圆满的那个指导形象。好，他这里又举另外一个例子，他说举个例子来讲，当你4岁的时候，你的手有外伤。他举个例子，他说你妈妈在烤土鸡，感恩节快到了哈，对啊，那我们的手呢受到严重的灼伤，那到他是几岁呢？4岁，对不对？4岁很小嘛，对不对？那么27岁的时候呢，手上那些组织不晓得换了多少遍了，因为甚至说7年全身细胞没有一个不换过嘛，哈，那4岁跟27岁的话就是差23年嘛。好，27、37、21，至少3次吧。好，至少换过3次全身。好，那手上的所有的组织换过好几遍，现在每一个细胞里面，在现在的每一个细胞之内的本体仍然记得那个伤害。 你的细胞换过很多次了，可是每一个变成新的细胞的你的新的细胞呢，它都会以原来老细胞的方式来存活，来以它的形象为形象，以它的记忆为记忆，以它的方式来记忆，以它的角色来当自己的角色，而且装的就像跟你的老细胞是一模一样的。好，他说从那一天之前跟之后的每天每个下午的同一个时辰，有无数其他的事件发生在你身上，而在你所里面的细胞呢，所包括的记忆会让你的意识心为之目眩。当然为之目眩，你要我们说我们现在要去记忆一个东西，你要记忆一个人的所有的思绪，所有的感觉，所有的那种每个细胞的一个 feeling， 那要多大的电脑才做得到。你的每个细胞，每个分泌，每个七十兆的细胞的感受，它的想法，它的一切，你都要记忆下来啊。所以你的意识心是非常忙碌的哈。但是呢，好，要记住哈，你27岁的手，它里面的细胞实质上并不是经验那些事情的同一个细胞。就像我这个手被切掉，对不对？那我现在所长出来的这肉明明不是以前经验的那个细胞啊，可是为什么我还是跟那个感觉是一样的，而且又换了好几次了？好，去思考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可以去想想看。我们一定是以为皮肤以下的我是我，对吧？这绝对没有错的吧？对啊，如果你的皮肤以下不是你，那人家拍你一下肩膀，你会生气嘛，对不对？所以你以为你是皮肤以下的身体是你，可是不是，因为你的身体的细胞在每一刻都在更换嘛。好，而且但是问题是，你的细胞再怎么更换哈，他们的记忆、他们的身份都一样。那我们每个人不是生生世世这样生生死死吗？那我们每个身份都一样，而且都 carry 对以前有的记忆，可是每个细胞却都存在哈。但那种感觉是地下组织的这个里面呢，有无数过去的无惑经验跟刺激跟反应呢，其证据早已被埋葬，但是却仍然存在。我的新细胞跟旧细胞不晓得隔了多少代了，可是呢，那些经验跟那些刺激、那些反应呢，那证据早就不在，但是呢，全部都在。那么之前我有讲过那个100只猴子的理论嘛，他就提到说，在欧洲那时候二次大战没有牛奶嘛，那缺少牛奶嘛，那鸟当然也没有东西吃，就学会了偷吃牛奶。但是以前这个鸟从来不会偷吃牛奶，不敢去偷吃牛奶，没有这个经验，没有这个知识。好了，后来也没有牛奶了，那几十年过去了，因为战争根本不可能有牛奶。30、40年过去，那鸟不晓得死过多少百代了，或者几十代了。开始有牛奶，开始放在门口的时候呢，那个鸟新生的鸟都知道怎么偷吃，而且都知道，都会去偷吃。那是不是跟我刚讲的，其实我们的细胞？或者是我们的生生世世转世那个情况其实是一样的啦，所以那些记忆呢，有些必然会重新播放，而影响你现在27岁眼前的经验。我的现在的细胞不是我4岁时候的细胞，可是我4岁时候的感觉跟经验，它容忍到我眼前播放。我10几岁的时候拼命去运动，然后长出很结实的这个肌肉。我到了50岁、60岁了，已经几十年没有运动了，对不对？可是我现在的细胞仍然播放我那个身体很好的影像，然后这个影像仍然创造我一个非常结实的肌肉的身体，是吧？好，所以是什么？是你的思维，他这讲得很清楚，你的思维在控制你的身体，是你的思维创造你的身体，不是肉创造你的身体，不是缩水鱼创造你的身体。不是菜创造你的身体，不是幻创造你的身体，是你的思维，你对食物的观念，对你自己的观念所创造出来的你的身体。好，他提到哈，他说你有一些意识的思想跟习惯，掌握他们之中的一些，然后将融入目前的大漩涡里。 比如说我现在有60年来呢，我有1000万件的这个事件或记忆在我的思维里面，因为所有的思维都会被记住，对不对？没错吧？哦，那我们有意识的思维跟习惯呢，会掌握哪些会融入我现在想要用的？好，你有意识的自己发出反应跟信号，而不是那些负面的思想来影响你。不是他爸爸赌博影响他，好，那他爸爸赌博让他有一个不愉快的童年，这个东西仍然是他记忆没有错。只有他有意识去反应这样的信号的时候，这些负面才会回过头来让他去感受，不是负面影响他，而是他的有意识的自己发出反应，希望来来来来来，我以前不好的爸爸的这个观念赶快过来，让我来影响，让我来变成悲观，是这样子的。这样有清楚吗？很清楚吧。好，不是他爸爸影响他，是他的某些需要去 call 这些信号来影响他，而非其反面。好，所以过去事件除非他被你们心中有意识的期待跟思想招来哦，应招女郎这样招来哦，否则他不会这样入侵。你是有很多不愉快的经验没有错，夫妻之间过去的几十年经验当中会有很多不愉快，这也没有错。那为什么应招这些不好的思想进来，而不是应招那些好的思想进来呢？你有1000万个思绪，为什么在你思绪现在占尽你的有意识的自己？好，你的恐惧心为什么是那些负面？为什么它会招应招这些东西呢？因为是你心中的意识的期待跟你的思想。这有没有打破什么童年不好经验所以他会怎样？没有啦，不是这样，是你的思想跟你的期待去应招，所以他才会入侵呢。好，而那些无意识的记忆呢，将按照你目前的心而被启动，是按照你的信念去启动那些记忆的。那你的信念改变了，那些记忆就改变哦。我昨天提到那个故事嘛，我刚讲过的，这个国王可以说哦，我这个皇后呢，这个太爱她的爸爸妈妈，真的是孝女，所以没关系的，不用砍头。啊，我这个皇后呢，你看她对我这么好，她吃一半的水果都可以拿给我吃，啊，可以这样讲。但心情不好的时候，到一个程度，她有不同的想法，她说你完完全全不尊重我，你哈、哦、这个使用我的这个破坏我的禁令，然后使用我的车子，直接去找你妈妈。这是应该砍头的，你完全不尊重我，你既然把你吃了一半的水果给我吃，是不同的想法嘛，对不对？所以你是招来这些负面的想法，是按照你的意识的期待的思想去召唤过来的。好，那些无意识的记忆呢，才会按照你现在的信念被启动。当你的思想发动了愉悦身体的感觉跟实质视线的时候呢，你将得到补充跟更新。只要你现在的想法变成比较愉快的，好，那你就会得到补充跟更新。或当你不愉快的这个过去肉体遭遇的时候，带到你觉知来的时候，你会感到沮丧。所以是什么东西在作祟？不是记忆，而是你的心情，你现在专注的你的意识心的内容。啊，当然了，他说哈，两者都是会有注意的啦。好，有的时候好坏都是有注意的，没有错啊。他说，对危险的有意识的觉察，会招来处置类似情况的所有资讯。比如说，我知道我这样做可能会危险，好，因为之前就，比如说我对人家大吼大叫，那这是有危险，因为过去的记忆，对不对？那这个东西会让我有那种危险的这个警觉嘛，所以。身体能够从他鲜活的记忆广大的库存当中找出来来对付他，不要再这样做，或者是说避免这个麻烦。可是呢，经常在一个不愉快的念头呢，却常常把一个不真实的骚动直接强迫身体一直在发动这个老战争。我一直都不好，我一直都不好，我一直都不好。那 现在不好吗？现在没有不好。禅宗公案常常在讲，把手举起来，那个林济中的，他说，你现在如果现在没有问题，都能够进入现在没有问题，那你现在问题是什么？假如你现在没有问题，你在担心以后有问题，那就你没有活在当下了。好，你现在没有问题，你干嘛要去担心未来？对，你可以把它当作是警讯，那可以 OK 啊。所以我们昨天有提到说，好，充分的乐观，但带一点悲观嘛，对吧？好，你可以带点悲观，但是你要充分的乐观。但如果你是充分的悲观，那就麻烦了。好，因为你会把自己放在一个不真实的骚动里面，然后强迫这种老模式。好，他说呢，你的肉体血肉之躯呢，对逃过你有意识的层面的一些事是很明白的。他当然知道这没有真的发生了。好，我们常常会有一个画面，像我们那个同学提到说，啊，我孩子都不读书啦，哈，啊，我孩子每天都在喝可乐啦，啊，我孩子都不吃东西啊，然后你就开始形成什么？形成一个老模式，然后一直在逼迫自己去接受这个老模式。可是我们从头到尾都告诉我们说，不是肉体，不是吃什么东西形成你的身体，而是你对这个东西的看法在形成你的身体的。赛斯讲得很清楚哦，好，好，那他说。你的肉体其实他是知道的，他对逃过你意识层面的那些，他倒是十分明白的，而且他也知道呢，你的身体其实死而复生不晓多少次，而且终究是他自身，我们身体一直在换，对不对？啊，那他知道的。那赛斯这边用死而复生呢，但是其实我们知道物质不昧定律嘛，原子电子从来没死过了，啊，那你的细胞也从来没真的死过，啊，甚至你也没有从来真的死过了。因为他说了，但身体不了解了，他说身体永远是他自己，同时又来来又去去，他的一个细胞死了并不觉得真的有损失，因为他在仍然在形成一个新的细胞的过程。所以这里说死没有真的死吗？那换言之，人真的死了吗？不会啊。好，所以暂时这里就是一个另外一个很好的一个比喻。他说假如你把你的身体想做当下存在的一个大细胞，那你的细胞不是随时生生死死吗？那你可不可以把自己想成一个大细胞？哦，那这细胞蛮大的、啊、那么你呢，有一个更大的自己，有很多的身体。好，假如你知道你有很多的身体，很多的自己的话，你难道会真的会这么悲苦吗？会这么执着吗？不会了吗？好，当一个身体死了以后，就会再生一个身体，它会变成另外一个身体。所以有一句名言叫做，一个入口就是另外一个出口，而一个出口就是另外一个入口。而老子是讲说，天地之间犹如唾液乎嘛，来来去去的，好，一出一进，一出一进，这样子。好，那我们的身体不断换细胞，我们的更大的自己呢，不断的换自己。你维持你的本体跟记忆，就好像你身体最小的细胞所做的一样。各位，如果你的生生世世的记忆都会变成你永永远远在使用它的一个记忆的话，你觉得你要用什么方式去写你的记忆？我们现在当然是说我尽量去维持、哦、我要有钱啊，我要好、哦、我要自我啊，我要怎么样。但是如果你有一个永远的身体，那你有一个很多的自己的身体，而且一死了就有一个新的身体出现的话、哦、你会用你的爱去写这个你的人生故事，对吧？他说这只是个比喻，但可以解释你身体对他自己的观念啦。作为一个整体来讲的话，你有一个整体嘛？作为一个整体来讲，他知道他会死，但他也知道他在某个部分死了以后，将来会又重新出生啦。所以在这个架构里面呢，他保护并维持他自己的稳定跟生存。所以我们根本不用担心，你只要自然而然的话，我们刚刚讲过，你的自然而然之下，你根本你的心灵会自动圆满，你的身体会自动到一个我们说最标准的那种状态。所以在你存在的一个层面，那里有一个共同的场所，在那而呢，身体意识跟你的自己的本源的这个更高意识是合在一起的，它是合在一起的。 那是你的肉体跟心灵交汇之处，也就是根本就没有时间跟空间啦、啊。因为你不是有生生世世的一个转世吗？对你身体细胞来讲，它你说白血球什么30天，红血球120天，不管多少天，那你知道它换了吗？你的血液120天之内全部都死光，换另外的细胞，你知道吗？你不知道啊，对不对？它有重要吗？不重要吗？那不重要嘛，对不对？所以他说呢，因为你对存在有意识，所以你借着有意识的思想去形成你的物质实相。我们如果没有意识，我们就不会保护自己嘛，对不对？我们对我们的存在有意识，所以我们的思想就开始形成我们的物质实相。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是我们的思想在形成我们的物质实相。我们知道呢，当我说这句话，他一再次重复着讲这句话嘛，哈。但是你们必须要被提醒，你们不是被无意识事件所支配的，是被你们自己的思想所支配的，甚至包括你的体重、你的身体状况也是一样，不是你的身体受害，不是你的身体生病，而是你用你的思想在创造一个生病的身体，而且他们很辛苦创造出来给你，那是个艺术作品，对吧？呀，因为他要不断的，你有一个标准身体啊，有一个最好的，但是他必须要创造一个不好的身体，但很难画哎。对啊，你要去画一个人，本来刚刚很好画嘛，眼睛、鼻子、耳朵都很好画，可是如果你要画一个歪歪的，你有时候也蛮难画那么歪啊。那问题是说哈。你们的身体天生就有智慧做后盾，因为你一个红龟的安孤贵的模式啊，这模式在那边，你身体就天生就有智慧，你就将来就会变安孤贵那个样子啦。你怎么可能生生世好几次以后，你最后还是会变成安孤贵那个样子出来嘛？对啊，一直在修正的哈。而这些建议以无数的方式出现，有些以你们思想的方式哈。说起来相当是实质，但是有些是借其他的方法，比如借什么方法呢？比如说我的身体想要某种食物，想要某些新鲜空气或运动，一定必要这样吗？他说根本不用，只是说借其他的方法。什么其他方法？食物、新鲜空气。好，但是事实上，你的思想的方式是最实际的了。好，那这些简单的例子以后他会再说明哈，但是他提到一个状态，就是我们的做梦。你为什么会做什么梦？因为你现在这个例子对不对？比如说我为了要让我的身体能够自我修复，我的精神能够自动圆满，所以他会怂恿你往那个方向去行动，那个方向去做梦，而指出你应该改正的地方。你梦到什么地方？哦，好害怕，好不敢这样做，对不对？我记得当尼采哭泣那一本书，他最后治疗尼采跟布雷尔的方法是什么？催眠，对布雷尔催眠。被布雷尔催眠，他进入梦境状态，他惊艳的他跟那个叫做什么人结婚的情况，然后整个方式惊艳过以后，他觉得天哪，那不是我要的，是不是？他在睡眠状态惊艳他在实际状态不敢下去做的事情，那因为他没有做，他一直觉得很遗憾，所以他一直有那种病症的状态。可他做了一次以后，在梦境当中朝那个方向做过以后，他改正你的地方，而这个梦常常引起行为上的改变，不管你记不记得它。但是如果在当尼采哭泣那本书的后面，他那么棒的治疗方式，他其实是真的改变，他记得而且改变他的行为了。好，他说你可以请求做一些给你指示正确方向的梦，而将它，而你会说到，这就是他所说的操作方法。我们知道我们是由我们的思想创造我们的身体，现在我对现在状态不满意的时候，那我可以暗示我自己，我今天晚上回去要做一个梦，而这个梦呢要给我一些指引方向。好，那这样的话你就会说到那个梦。所以梦就是一个我们说自动更正的系统之一的一个明证嘛。但是如果你一方面请求，那你一方面又不相信这个梦的疗愈的本质的话，那么你就会阻断这个活动。你如果不相信，当然他就没有办法帮你嘛，哈。所以这个例子，你还是可以看到一点，就是当你不相信的时候，你会创造不相信的状态嘛。你对有意识新的这个内容如果不诚实的话，哈，相反的，你会说我要有一个对我有 有帮助的梦，可是我又不相信这样的梦。那这样的情况的话，在这种情况里呢，当你关切你的健康，就有好几种方向可供你选择。什么样的选择呢？他说，第一，血肉之躯是你的，它是你灵魂的实质化，透过你的身体，灵魂提供你必须要的那些答案，你就看身体吧。好，你不想从梦中着手，你就从身体上去着手。他说，在下一章他会讨论一些有关恢复跟疗愈身体的方法，好，帮助我们的物质身体当中去唤醒那些对你最有利益的这个经验。但是你一定要记得哈，我们的意念跟我们手上的细胞是一样，是活生生的。这张里头呢，我们归纳一下，它是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哈，就是相由心生，不是相由肉生，不是相由幻生，好，不是说你吃了什么或怎么样，是你的思想，它是一个电磁波，它根本就是一个磁性的身体。而这个呢，它先有它的形象，它解释非常的清楚，它按照你主人公的这个想法，在他身体上产生一个图像，而这个图像呢，他会跟标准的自己做比对，比对以后，他会憨不浪当做一个中间指出来，让你可以往上跟往下去移动。好，那有任何需要的时候，你的思想任何改变的时候，它就会开始改变。那你的记忆是很多，没有错，那这些记忆很多，为什么你会对应这个东西，其实跟你现在的心态是有关的。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我们这样讲，在每个当下，我们真的要发现跟我们的内在意识要有所接触，然后随时活在当下，不要去怨恨过去或者是担心未来，你只要活在当下就可以了。啊，各位对今天的内容有什么想法吗？我今天写的 email 大家有大概看一下吧。好，我今天写的 email 内容是说，好，形式，我们的身体的形式呢是有生有死啦，好，可是呢意识却收藏永恒，你的任何想法呢它都会被永远收藏，你的经验都会永远收藏。那人们喜欢问什么是真相呢？但是是在各次元不变的才是真相，因为你的想法你会送到哪里各次元去嘛，好，然后去创造一个你自己，所以有一个你也有一个我，因为我们是用心在创造我们自己的。好，那也没有一个你也没有一个我，为什么呢？因为你只有觉知当下的一个意识焦点，你的当下的意识焦点在创造你的身体。那组合细胞的原子跟电子一直不停被取代跟死亡，可是呢我们有意识的自己觉知生生灭灭的这个当中呢，我们的本体记忆其实都保留着所有的经验跟所有的记忆，所以本体一直没有改变，但是呢我们的新的个体不断被创造。那这里提到一个观念，就是说假如你有信心，假如你对自己有信心，自然而然而活的话，就算细微到小芥菜种那么小，你还是可以长得跟比楼还要高的这个芥菜树。我看过网络上有关于这个部分，我们认为芥菜树很小，对不对？其实芥菜树大概三四个人高啦，二四五个人高，那么大，在中东的品种。你如果 打上一个芥菜树，然后去看那个 image， 你就可以找到这样的图案。可是呢，你如果是个大枝芽，就算你砍下来，那后面没有养你的这个树的话，你就很快就死了。你不但没有办法长，你很快就死了嘛。所以小芥菜种可以长出大树，可是大树的枝干却一定会死。为什么？因为跟内在接触跟没有了。所以我们的身体其实是思想的投射场而已，而我们的生活呢，它是我们的身体所波动的水涟漪啦。好啊，所以。真正来讲，什么是真实呢？是你的思想是真实的，所以所有的真实都不会受威胁，因为它是在本体里面。你内在的思维它其实是真实的，所以你要知道你的内在思维是什么。你是觉知形式之下的永恒，我们利用我们的身体来觉知，我们的细胞，我们的电子，我们用所有的方式来觉知，所以我们尊重一切，但不必在乎一切。 更不要在乎一切。所以，那个苏菲派有一句话，他说，不执着于行动的成果叫做圣行，我尽量 用心去做。好，我们只要尊重当下，那么所有的痛苦它都会被瓦解。哦，我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大概在这里为止好了。好，谢谢啦。